Hello，大家好，我是思思，我现在是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的10:47。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的10:47。
大家好，我是芷芷，现在在新加坡是周六早上的10:4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大热的一部日本电影，叫做《花束般的恋爱》呢？那前段时间呢，我看了这部电影。然后马上把它安利给了小明和直直，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这部电影的一些感受。那就话不多说，我特别好奇小明和直直看这部电影的这个感觉，你们能不能分别讲一讲你们对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看这部电影其实已经是几周之前了，当时是，思思看完了之后给我们疯狂的 Andy，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那部电影刚好在国内开始上映，然后也有几期播客是在讲到了那个电影，所以当时我就找来看了。然后我觉得看完之后，其实我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包括我也去后面读了一些豆瓣上的影评啊，然后大家的讨论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讲的是100%般配的人也会分开的这么一个又甜又虐的故事。但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没有觉得他们有100%合拍。就是前半部虽然他描写了很多这两个人就是有很多很巧合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很喜欢同样的导演，然后或者是有一起在读类似的书，然后一起想就同时买了一个展的票，但是都没有，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去到。就是看上去他们两个是非常相似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他花了很多的笔墨去写他们兴趣爱好上的相似，我却没有在从中看到这两个人除了这种，也不能说是表面上，更多就是除了这种兴趣爱好层面上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合拍的点。我说这个其他的点，可能就是两个人，比如说生活习惯上以及他们处理冲突，或者是处理，一些生活中可能鸡毛蒜皮问题的这些事情的共同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方面他们还是挺不同的。在电影的后半段就可以看到，那个男主角上班了之后，就他生活的重心就更多的是转移到，我要赚钱养家，我要给我们提供好的生活基础。但是女主角那个时候还是觉得，就是我生活中理想主义的那部分还是很重要，我还是要做一个文艺青年。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就在生活面前更加放大了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点。然后我觉得这些不同的地方才是最后导致他们两个最后会分开的原因。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想法可以我们到时候慢慢再分享。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说一点的话，就是我会觉得，其实这两个人或许没有我们看上去的那么的相似。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后的分开也是有情可原的。芝芝怎么看？
对，其实我刚刚在听小明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两个点其实还挺值得之后继续讨论的。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合拍？到底是像电影里面这样子，兴趣爱好符合的，还说在生活作息啊，或者是什么精神理念，还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方面相似？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我们接下来继续探讨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才是导致他们分开的原因？刚刚小明有提到说，可能他们在这种精神节奏上面的，或者多说对生活和工作的追求方面的不合拍是他们分开的原因。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这种不合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即使不是这个方面，其他方面也有可能发生。所以其实我个人的看法会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到位，可能才导致了他们的分开。这个我们也可以接下来继续讨论。然后其实说到我自己对这部电影最印象深刻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很细节，但是又很触动我的场景，就是那个时候女主跟男主一起去书店，然后女主依旧是看那些特别文艺的作家，但是男主已经看起了怎么样成功的那些书。其实那个有很触动到我，一来就是感慨于他们两个人开始产生了步调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就是我在那个瞬间能够跟男主共情。就是我能体会到，就是当你面对更现实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你跟书本的缘分就会从文艺的东西变成了更有现实意义的东西。那个时候你可能也会有点感慨，但是 不得不承认，可能这就是一个人生境况的一个转变，所以那个瞬间有很 touch 到我。然后如果是整部电影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爱情灾难片，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毁撕碎给你看，就是前期有多甜，后期就有多虐。然后其实这种电影模式会让我想起《十二夜》。它是香港的一部电影，男主是陈奕迅，女主是张柏芝，然后他们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从热恋，然后到最后可能两个人就是渐行渐远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还挺有新意，然后也可以就是激发我们爱情跟亲密关系的一个思考，对，所以这是我对这部电影最大的看法。然后最后一个小点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太会拍了，就是特别的唯美。就是他们分开也可以拍得像故事、像仙境一样，就那个打光，然后场景的布置，日式的审美都特别的戳我。就是这种服化道的设置，简直就是让这部电影变成了一个艺术品。所以我会觉得，即使说它故事跟那个理论就是精神内核不一定跟我们每个人都很贴合，不一定是我们都认可的，但至少它整个电影的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所以我会很喜欢。也谢谢思思推荐。
我这里很快讲一点，就我觉得只是之前提到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细节真的非常，就是你要仔细看，然后会发现有很多细节都非常的精妙。就除了就是前面讲那个书读的不同，其实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是，整部电影里面有两个镜头是给到他们的鞋子，就是他们那个住的房间，然后外面看到两个人的两双鞋。第一次镜头是两双都穿的是白色的平板鞋，然后第二次镜头再给过的时候，就是女生还是那个同样类型的鞋子，然后男生变成了一个西装的皮鞋。对，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啊，就其中一个人成长了，这个成长是打双引号的，就我们暂时先不去定义到底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词，那只是说，就是男生是发生变化的那一个，但是女生还没有变，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小的细节真的做得非常好。听思思讲，你看了3遍多，我是很好奇，就是你有什么想法，然后或者是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细节，或者是让你觉得比较让印象深刻的点是有哪一些？
我跟你讲，就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太多了。但是我这里特别要就是 echo 一下刚刚芝芝和小明讲的，说这个关于细节的事情，就是我当时看了这部电影之后，2天之内就又看了2遍，就是连看了3遍，然后在录这期播客之前又匆匆的看了半遍。对，就是我跟很多就是身边看过的朋友讲到，就是我看了这么多遍的时候，有的同学会误解，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就是很憧憬里面的故事，或者是觉得啊，这个就是这种爱情的关系有多么美好，所以你沉浸在里面。但其实对我来说，是因为这部电影，我每一次看都有新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愿意把这部电影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的原因。就是我每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他的理解都深了一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就是那叫什么一厢情愿的解读了导演的意思，但是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细节，当你去把它加入到自己的这个理解的框架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是更圆满的，是更说得通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可能是导演有意为之。比方说刚刚直指小明到讲到的这个两个人的步调的问题吧，就是我觉得在进入细节之前，我可以先就回顾一下我身边朋友对这部电影的一个比较两极化的评价，因为其实并不是所有同学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然后一部分的同学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有内涵的，然后揭示了这段关系的一个残忍一面的这样一个故事，但还有一部分同学就会比较就是瞧不起这个电影所描述的那种关系，因为，就像刚刚小明提到的那样，就是两个人真的合拍吗？还是说只是浮于一种，形表上的，甚至所谓，一种小资生活啊，或者一种文艺生活、文艺青年的自我陶醉，然后两个人爱看一样的书、爱看一样的电影，就以为会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一种也不能说玛丽苏，就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这个情节，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它想表达的是更深刻的， 观念。那对于我来说，我的一个 takeaway 就是，我觉得先说一个吧，就是两个主角，其实他们当然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但是这部电影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其实随着人的变化，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那真的能够长久的互相陪伴的人，其实是在不断的去发明新的相处方式，不断的再去适应对方的节奏。所以当时间过去4、5年，其实两个人都不再是原先的人，然后这段关系也不再是原先的关系，但是这样的感情和关系呢更复杂、更多层次，然后也更值得回味。说到这个电影的拍摄手法，其实我特别喜欢它的叙事的方式，这个也是我看第3.5遍的时候发现的，因为我正好在上一个文学的课，然后会讲到一个叙事方式的风格特点吧，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它用这种我们叫 free indirect speech，就是导演在两个主角身上轮流的跳换，就是一会儿会有男生的内心独白，一会儿会有女生的内心独白，然后这两个独白交错在一起，其实就是你时而带入那个女生，时而带入那个男生，时而你是一个第三者，一个旁观者。那这样的叙事的好处就是，它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内心的一致和不一致，就是他们在对着自己独白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活动有哪些是一样的，哪些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式，帮助我们去思考说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合拍，是不是一致。
哦，我很同意思刚刚说的，就然后其实还想补充一个，就我觉得虽然说这部电影是讲一个亲密关系，然后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但我觉得可能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就是说人的成长是到底会朝着哪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其实，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不只是这一对恋人，我觉得导演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就是他其实安排了对照组，就是男主的那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就是一直专注于自己的艺术理想上，但是同时他的女朋友就去了可能夜总会还是什么的那种地方去做一些工作来供养这个家。其实导演我觉得他是用了一种，假如男主他不投身于工作，他继续 focus 在自己的画画的这个事业和理想上面，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对照的，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高明的地方。
就是只是让我想到一个，其实我还没有仔细去回味的一个电影里的角色，就是那个歌星，他们最开始在餐厅里遇到的一个服务生，就是一个女服务生，她像一条线索一样贯穿整部电影，就是不论男主女主的关系如何演变，这个女生都在一步一步的往前，一步一步的往上，不断接近她成为一个大明星的这个理想。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甚至有点困惑，就是这样的人物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所以，但我觉得他跟直直刚刚讲的那个是有一些映照的，就是也是一个关于成长的一个参照组，就是，这样一个能够不断线性成长的角色，对于男主和女主来说，是否比如说是一种刺激？那个女生一直在看这个，歌星的这个视频，到底有什么隐含的意思，我觉得这个也挺有趣的。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男主和女主都是挺内心，其实都是挺羡慕那个原来在餐馆里的服务生，然后后面成了女歌星、女明星，然后就相当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嘛。对，就是我会觉得，像回到直至前面讲说，如果那个男生他没有出去找工作，而是继续在家里坚持我要这个画画的事业会怎么样？就是我觉得那个男生可能还没有做好说要有这个性别角色交换的准备，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特别是他在跟他自己的爸爸，然后还有他女朋友的父母吃过饭之后，我觉得其实他的态度是有改变的。就是一个是女朋友的父母当时在那个饭局上就跟他们说，就年轻人最后还是要去社会里打拼的，对吧？出社会就像泡澡堂，越泡越舒服。然后那个他爸爸当时就说："你不要在东京，应该他们是在东京，就是你不要在大城市了，飘着 干嘛，还不如回家帮我去卖烟花。就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其实是推着男主去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他那个想做插画师的梦想，然后去进到了这种可能不是很情愿的打工人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在他看来，就是这是他定义中的成长，就是我要什么，就是我要知道什么时候追求梦想是不切实际的，然后什么事情是现实的，是我应该去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对那个女主来说，因为她从小生长的环境感觉也不是一个需要她太愁吃愁穿，因为父母好像都是什么开广告公司的，所以我觉得她还是活在一个很理想主义的时候，就她觉得我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要去那个，就她应该是找了一个剧本杀的一个公司是吗？
嗯，她一开始是去了一个牙医诊所做一个前台加会计的一个东西。
对对，但是他后来不是说他换了一份工作嘛，因为他觉得那份工作更是他自己喜欢做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就因为他成长的背景会让他觉得就是赚钱不是一个那么迫切的事情，因为可能他会觉得我只要对吧赚的钱能够养活我自己就可以了，我没有必要追求那么高的生活质量，就我本身也没有说我要就是住豪宅或者怎么样，那我何必我未尝不能去做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能够赚点钱能够温饱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是非常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成长环境家庭背景会导致了就是这两个人在面对生计压力的时候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然后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他们两个后面有很多其实是因为沟通不当所以遇到的矛盾，然后到最后两个人都觉得啊好累，我不想去解决这些矛盾，也没有力气跟你吵架，那我们不如最后就分开。
对，其实就小明刚刚会对比了说两个人他们在面对就从校园到社会这个人生转变的关键期他们做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觉得就启发了我说其实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一个就是两个人好像不是都做错了什么，就不是说有一个是坏人有一个是好人，就好像站在每个两个人的立场上面都能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毕竟谁不希望一直有底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自己希望过上的生活，但是很多人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就是说 OK 我意识到这个梦想真的不可能继续支撑，所以我打算先妥协或者是先部分的让步，先满足自己的温饱，然后再去追求理想，或者是以另一种方式追求理想。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选择其实都特别的能让人理解，但是当这两种选择放在一起，放到一段亲密关系里面，然后他们两个可能又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这种差异，找到新的出路的时候，就特别原本特别美好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遗憾吧，应该说是。
嗯，我觉得如果补充的话就是两个人不单是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而且他们其实在整个学生时代求职的时候遭遇的社会都不一样，这个女生能够一毕业就很快的找到工作，然后先于这个男生两年吧，也能够有稳定的收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当时面对的心理压力肯定是很大的，就相当于他的工作是非常不稳定的，他有很强的不安感，所以在那个女生辞职然后说我要去做一个好玩的工作的时候，这个男生会很讶异，就说你有一个这么稳定的工作你为什么不好好干下去，你为什么要给生活增加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男生他是经历过更多残酷的竞争吧，而且也恰好是他所进入的行业和他要承担的这个角色逼着他不得不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个转型，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工作是一个对人有很大的这种塑造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的第一感觉是资本主义就是把这种浪漫的爱情推向深渊。对，当然我觉得这只是这个电影其中一个层次，当然也是挺重要的层次，因为可能在现在的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也同样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生计和工作的压力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释放自己的感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值得思考的点。
其实我补充一个细节，就杰瑞斯刚讲的，就这个工作环境对人的影响，我想起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说女主看到吃了很多年的那个面包店关门了，然后就发了一个短信给男主说关门了，然后男主的反应就是那你去其他的地方买不就好了吗？对，就是我们就是看到这个镜头，如果不考虑它的前因后果，会觉得男主怎么这么没有情调？但是我觉得导演很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其实他铺垫了男主当时处在的一个境地。他当时其实是公司的事业遇到了一个危机，应该是那个货车司机把那些货还是什么的，就是开到了海里面，就相当于是公司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危机。然后他整个人就处在那种高压的状态，所以他可能他。脑子里面就是被一个念头占据了，那个念头就叫做解决问题。所以，当他从工作的那种场景切换到自己跟家人、跟亲人、跟朋友的日常生活里面，他那个脑子没有切换过来，他那种感性，就是那种很敏感的感受，已经被当下的高压给控制住了。所以，他整个人就变成了非常的目标导向。哦，没有面包了，你去别的地方买，就想不起来这个面包店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会很同意思刚说的，就是工作的压力把人的一些感性给压制了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其实我还挺认同，只是就提到了那个区别，就一个是解决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提供情绪价值。其实这两个就是在亲密关系中，我记得我之前看了石秀雄 Steve 的一本书，叫做《假性亲密关系》，然后里面其实就讲说，很多时候我们就进入那个 problem solving mode，就是解决问题的模式，然后。当你就是在亲密关系中，你的伴侣向你吐槽或者抱怨他们今天发生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如果当你是在解决问题模式，你很容易一上来就会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可能做得不够好，或者下次你应该怎么做。那你一听完，你就觉得那我明明是，如果我是想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可能可以找很多其他的人去讲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也会给我类似的解决方案，但是我想。只跟你讲这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只跟你讲，就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想得到一些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的情绪上面的支持和理解。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观察到的一个点。但是我还想奖励一点吧，就是站在那个女生的那个角度，就是当她知道那个面包店关了之后，心情很不好，她想跟男生。就是想从男生那里获得情绪价值，所以他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但是男生的回应其实没有，完全没有达到他预期中想要得到的情绪价值。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他非但没有跟那个男生进一步的去解释他的行为，而是只是把那件事情就撂在那里了，或者至少电影里没有继续展开来讲他们这个面包最后的结尾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包括我之前。就其实不太习惯，更直接的告诉对方我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他讲一句说，其实我跟你讲面包店的事情，不是说我没有地方买面包了，而是说我觉得我们之前最喜欢那家面包店关门了，我觉得很难过或者很失落。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老让别人猜你在想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其实是件挺累人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有那个习惯，但是我觉得是需要一个我们去刻意去注意到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沟通非常非常有帮助。然后包括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点，就是两个人就是完全是在想不一样的事情。就有一个镜头是他们躺在床上，然后那个男生问他你有没有说，我跟同事结婚了，你有没有考虑结婚？然后那个女生说还没有吧。然后女生就是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们都已经很久没有，就是很亲密的举动了，然后你却在跟我问结婚的事情，然后男生想的是，就是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我们已经谈了那么多年的恋爱了，为什么还没有不能够认真的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啊，这个场景看得我就觉得，哎呀，你们要沟通啊，不要那么多独白，要讲给对方听。
是的，我就是紧接着小林讲的这个，就是其实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非常妙， 我觉得就是在于他把内心戏，明明白白的写出来，就是像刚刚小明讲的，我真的很纠结于这两个人的内心戏都这么多，可是不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分享出来，然后是导演的这种，能够在两个主角之间跳跃的叙事方式达到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说沟通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因为我觉得整部电影的前半部都在铺垫一件事情，就是相似。然后我觉得相似其实就是掩盖了两个人的沟通上的无能的一个最最主要和最鲜明的原因。然后，当然这可能是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当你认为对方跟自己是一致的，或者说，你期待对方跟自己保持一致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希望两个人心照不宣。然后我觉得心照不宣就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就造成了这个电影后半部分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明明是最懂我的人，明明是我讲了上半句你就知道下半句的人，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就是说出来呢？明明就应该我不说你也懂的。就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是很多日常情侣的一个夸张化，就是可能很多情侣在日常生活中都多多少少有这种心理，就是你那么懂我，然后我们的兴趣爱好这么一致，就应该在我不说的时候你也能够猜到我的心意，然后其实有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沟通的障碍。
对，其实这里我也提供就另一个视角，就刚刚小明跟思都有提到说，到底是心照不宣，还是说我们要把彼此的需求给讲出来？其实我会觉得，我们默认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其实是蛮重要的。就假如说我们默认的是双方都应该懂，不用多说，那这个就是特别的危险。但是如果说我们默认了就是应该沟通的，然后当那种心照不宣的时刻到来的时候，那个就会变成一种很可爱的惊喜，就我不知道小明跟思思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仅限在于亲密关系，就是说人跟人的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把自己的需求讲出口，对方就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我觉得那种场景，正是因为它难以达到，所以才会觉得很珍贵，然后也会觉得很感动和惊喜。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有这种期待，但是对于默认，就是日常生活的很多很多细节来说，可能还是要默认我们是需要沟通，需要把自己需求讲清楚的。
思思之前提到的，就大家可能就不乏少数的情侣之中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说你也要懂，因为你应该是那个最懂我的人。就是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极度危险的，对，而且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就是东方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内敛的文化，就是我们其实总是会觉得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多事情讲出来了就没有那个意思了，就你要。意会，你要在我没有讲之前，你就要能够猜到我想要说的意思，然后我们就能心照不宣的，就是对视一眼就知道哦，你想的一定是这个。对，然后我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吧，就是我觉得很多就从小生长的这种东方文化的背景，然后和后面可能到上大学之后接触到的一些西方文化的背景，我就觉得就差得非常非常大。像我之前其实，在本科的时候有跟一些完全是白人的同学去交流，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多时候把很多问题就完全摆在桌面上来谈，就非常的直接，然后你觉得啊，这样就聊天非常的不费劲儿，你就觉得他把很多想法什么都跟你表示出来了。你就不用再花特别多的精力去揣测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应该其实对亲密关系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就是确实是这两个人是关系最近的两个人，这样其实也就意味着你们可以不用那么的顾及别人，就是对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想而就不喜欢我了。对，所以我觉得可以不用太多的顾忌，但是就是我会觉得你把话讲出来之后，就是可以更有效的去沟通，也可以让这个很多问题就真的是因为沟通不当，所以才产生的，然后很多误解呀，包括后面的可能会觉得 这两个人没什么话好说了，就因为没有沟通。
对，我觉得就是这里，我觉得帮小明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们并没有讲说，西方的交流方式比东方的更好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理解啊，小明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沟通或者说一种更透明的交流方式，虽然会失去一点点这种神秘感和浪漫感，但是它尤其在两个人步调不一致的时候，是我觉得最有效的。因为当两个人都很有空，然后是学生在谈一段慢节奏的校园恋爱的时候，你们真的可以互相猜心思，然后感受这种神秘的美好。但是当其中有一个或者两个人都非常忙，然后要工作要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有很多的这种秘密，很多的这个隐藏，其实对关系就很危险。然后我想到我们刚刚其实漏了提一个，就是我觉得电影里也有就是花相当的笔墨去写的一个两个人的明显的观念差异，就是那个男主的好朋友去世，然后他们参加完葬礼的那一段，其实我觉得是最详细的去勾勒了就是两个人内心这种错位的心理活动，就是关于这个男生回到家里之后希望女生能够跟他好好聊一聊这个死去的朋友的事情，可是这个女生去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女生想跟他想道个歉想接近他，结果男生觉得没必要了。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两个人是想解决问题的，而且他们其实都挂念着对方，然后想跟对方有更多的交流，但是因为这种怎么说一点倔强吧，或者说一点倔强，还是倔强主播包袱，然后再加上这种沟通的不及时，然后就是导致两个人会越来越觉得沟通没有必要了。
对，
突然讲到这里，我想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我去，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然后我自己去回想，我会觉得这部电影最甜或者说最就让人姨母笑的点在于那个巧合，就是前半篇浓墨重彩的去描绘的那个两个人的默契，就是怎么会有那么像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怎么能够不永远在一起呢，就是这种巧合让你觉得整段关系特别珍贵，然后这个最后的分离特别可惜。然后但是刚刚我看第3.5遍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联想，就是我突然在想，就是为什么作者要在不是作者就是导演编剧要在这个电影的开头和结尾提到在谷歌地图上看到自己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小明和芝芝有没有对这个是细节有没有什么联想。好，那我就默认没有了。然后因为我看前三遍我都没有就是仔细想这个细节，但是我刚刚想刚开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生会四处炫耀自己出现在谷歌地图上这件事情是很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出现在谷歌地图上并没有很值得高兴，它真的纯粹是一个巧合，只要你是一个路人你都有可能上谷歌地图。然后我刚刚就是录之前我突然就觉得这其实是作者对巧合的一个隐喻，就是神迹与荒诞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就是两个主角其实一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巧合，但这些巧合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它就像一个人出现在谷歌地图上一样，它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但是它并没有那么神奇。其实很多神奇的部分是我们主观的去添加进去的，是因为两个人很孤单，很希望找到一个听众，然后在茫茫人海中抓住了这样一个稻草。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就是你会发现当两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所有的巧合都是神迹，但是当两个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巧合就单纯只是巧合。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就是它让我对巧合这件事情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其实想到这里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个反面例子，就是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在前半段导演就是给我们展示了巧合带给一个刚进入恋情的小情侣他的那种欣喜，然后他的反面例子就是当一个婚姻或者一段关系 已经消亡的时候巧合带给他们的什么。这个就让我想起《再见爱人》里面那个张赫跟郭柯宇，我记得当时我们有聊过说其实他们两个人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对对方的一个熟悉，或者是就一些习性，或者是一些相似吧，就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合拍。但这种合拍在婚姻关系亲密关系已经消亡之后就变成了也没有什么吧，就只是这个方面像而已。所以我觉得可能相似跟不相似是每个人之间都会有的，只不过你跟某一个特定人之间相似多于差异，但是在不同的主观感受下面，它就变成了拿来印证感情产生或者感情消亡的原因。其实更多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些差异跟相似，而不是说真正的这些东西很重要或者不重要。
就其实之前直至说到说就是两个人到最后还是很相似，就其实这个我当时还以为你会提到就最后他们两个同时在朋友的婚礼上分别跟自己的朋友讲说我们决定在今天分手，就那段我当时看我觉得这两个人哎呀就虽然我前面吐槽了很多他们应该沟通应该怎么不同，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就分开其实还是挺可惜的，尤其是就是最后在他们又回到最开始经常去的那个饭店，然后发现就是之前的座位已经有人坐了，所以就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讲，是女主先提出来的吧，说什么这些年就很感谢你的照顾怎么怎么样，然后男生就是他们应该是看到了就是隔壁的一对年轻的情，然后就男生那个时候说啊，我们不要分手了，我们结婚吧。当时也有点诧异，就怎么突然就从分手聊到了结婚。但是我后来再仔细一想，我觉得男生那个意思是，我感觉我看到过好多人其实都在提说就已经到了不是分手就是结婚的关口，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已经谈了这么些年了对吧，就有一些可能不可调和的问题，但是一方面觉得可能会觉得不想再花同样的时间去再去重新认识一个人，所以就觉得那就结婚吧。然后很多时候就像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说的时候，很多时候夫妻其实也都像我们这样嘛，就是也到最后可能你说两个人爱情可能变淡了，但是很多事情就变成了亲情，因为就毕竟两个人很熟悉，而且一起经过了这么些年对。然后他们在男主跟女主说完这一段话之后，女主我就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女主要同意了，就是我以为她听完男主讲那些她会说那行吧我们结婚吧，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看到了隔壁的那对年轻情侣，然后我觉得就是年轻情侣的那些就是再回到很像电影前半段的那些很甜蜜的巧合的事情，就让女主最后做出了分手的决定。这段感情的结束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其实我还挺好奇思思芝芝是怎么看就是他们说那个到谈了四五年的恋爱然后不如我们不分手我们结婚吧这个想法的。
我觉得我讲这个会怎么讲呢，会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些偏见。其实这个片段是我整个电影最喜欢的一段，就是当我就是自己在那个默默的敲影评的时候，我就写说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喜欢的我反复看的就是其实他们分手的这一段。因为就是很打动我的是我当时觉得我当时也觉得那个女生是要答应了，就是尤其是当男生一句一句的去描绘他们未来生活的途径，我们一起去逛超市，一起带孩子去迪士尼，孩子会叫你妈妈，会叫我爸爸，就是那一瞬间就是我都被打动了。当然我觉得其实站在男主和女主角度下我都能够理解他们的举动。然后我之前看到另外一个播客，就是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另外一个播客讲这部电影他说到男生的内心活动是过去的回忆太美好了，所以我要留住你。然后女生的想法是过去的回忆太美好了，为了不打破它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开。然后我觉得这个总结真的很到位。然后刚刚小明问说他们的这个关系结束的很微妙，其实我觉得 就是两个人都觉得这段关系到了不得不结束的程度，就算是结婚，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关系了。然后，分手做朋友也是另外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有共识的，只是可能男生对婚姻生活有更多的憧憬，或者说有更多偏实用性的想法，然后女生的话，她会，更追求心动的感觉吧。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片段，是因为就是两个人不是都哭了嘛，然后哭得特别伤心，哭的那种伤心，我觉得是比他们自己分手还要伤心。就你在你看他们在婚礼上跟自己的身边的同伴讲说啊，我决定要分手，是非常平静的。那为什么就是在餐厅里见到那一对年轻的，就是男孩女孩会嚎啕大哭？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回想起了自己当初曾经那么相爱的那个画面，然后因为知道自己曾经那么爱对方，知道这段感情曾经那么好，所以就也就清楚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变化太大，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真正我们在追求的爱情了。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对于爱的回顾，其实就是坚定了两个主角分开的决心。就是当他们重新看到爱情的美好，想到说我曾经可以这么幸福，他们就明白自己不能忍受一个没有爱的婚姻。
其实我会就是有点补充，就那个场景，我觉得除了说他们对过往那个爱情美好的回忆，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层，就是说他们很怀念过去那个可以特别有热情、特别一腔心血的去爱对方的那个自己，就是那种激情跟热情，我觉得特别是在男主身上是变化很大的，然后。然后说回就是分手还是结婚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他们都在尝试解决问题。他们出现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之间的步调不一致，然后沟通也不到位。然后女主提出来的方式可能就是分手吧，我们事就结束了。然后男主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就结婚。我觉得这可能是整部电影里面。我很少有的唯一一处不太理解，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他意图的一个地方，就是啊，为什么要结婚？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跟小明有没有什么解释。
我对那个理解，其实之前思思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现在都是到了一个点，两个人都觉得这段关系需要结束了，然后开启一段新的关系，然后这个两个人新的关系他们定义的是不一样的。男生觉得我们的恋爱关系结束了，我们可以走进婚姻关系。那婚姻关系其实讲得非常现实，它其实是一个契约嘛。好吧，这是另外一个很 philosophical 的问题，就是婚姻到底需不需要爱情？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去聊到这么宏大的问题。然后就我们毕竟对吧，20多岁，好像也感觉也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么需要经验的问题。那是我觉得放下这个不谈，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在他们定义里，婚姻关系是和恋爱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们会选择适合的人进入婚姻关系，然后这个适合包括很多客观条件上的适合，那可能对那个男生来说，我们就是非常适合进入一段婚姻关系，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恋爱关系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因为她可能更多追求的还是她理想主义的爱情，所以这是我理解为什么男生会提出我们结婚吧，因为我觉得他始终是两个，就至少是在电影这部电影中，他是两个人之中相对于更现实的那个人，因为他在生活的压迫，就生计的压迫之下，选择了去工作、去赚钱、去养家，然后他最后在那我们的恋爱关系结束之后的这个选择点，他选择了想要去结婚，想要去过一种更现实的生活，对，这是我的理解。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现实也挺深刻的问题，就是横亘在这，就是因为其实男主并不是第一次向女主求婚，他其实在整个故事当中，他有好几次就是向女主提出，就是要不我们结婚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其实挺根本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对生活的想象不太一样，就是尤其是就是刚刚小明提到的，一个画面，两个人都躺在床上，然后女生想，我们，你怎么可能跟一个3个月没有亲密关系的人结婚？然后男生想，你怎么还是，你想要保持校园的那种恋爱感觉到多久？我记得我前段时间跟我身边一个朋友聊起这个电影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画面就发生在她和她男朋友之间，就是她想说她想要那种继续浪漫文青的生活，然后男朋友就会觉得太孩子气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很稳定了，是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没有答案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的琐碎平淡和恋爱的激情中间有一个平衡需要把握，对，然后但是这个平衡是如果两个人不商量是不会找到的，
对，那我其实就，既然我们已经聊到他最后可能结尾两个人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到最后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还爱着对方吗？就是两个人之间到底还有没有我们所谓的爱？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导演留给我们的话题，因为他本可以说在这个场景之后，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然后就回到开头的那个互对指出那个餐厅里面耳线问题的那个场景，他完全就可以这样子跳过。但是为什么他要花一段的笔墨来描写说他们即使分开还是在一起住了3个月，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那3个月拍得特别的美好，就那种阳光洒在屋子里面，然后两个人还一起看电影。还一起做一些在恋爱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就像是他们在结束这段亲密关系之后，反而进入了一种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其实我也很疑惑，就是导演他把这一个片段给拍出来，他到底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小明这个说话其实就有提醒到我说，是不是想表现他们即使分开了，还是对对方有一定的感情？就我们先不讨论到底什么是爱这个这么大的话题。但是我会觉得，可能导演也是想表示，即使这一段关系他们遇到问题了，然后解决不下去，需要走到一个分开的地步，但是他们内心还是挂念着对方，他们曾经相似的那些地方，其实没有根本上的变动，只是被一些很现实、很迫切的问题给遮蔽了。然后当他们愿意把这些遮蔽相似性的问题挪开之后，其实他们还是过得很开心。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前后呼应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小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突然会想起一些我之前没有想过的细节，比方说他们后来分手之后住在一起的3个月，其实导演一直在描述他们的坦诚，就是那女生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出过轨？" 然后就特别可爱，就是这男生说："没有啊。"哦，男生说："我其实那天就吃了猪扒饭。"然后女生说："其实我也吃了。"就是你会发现他们两个隐藏起来的很多东西，在分手之后反而释怀，反而可以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呼应刚刚我们谈沟通的这个层面的事情，就是对于一对爱侣，对于一段亲密关系中的人来说，是否有一些秘密是必要的，或者说有一些隐晦是必要的，还是说这些构成浪漫的东西，同时也是瓦解一段关系，或者说让一段关系变得更困难、更复杂的因素。然后，再回到他们两个之间还有没有爱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亲密的朋友吧，因为我觉得我判断的理由是他们突然重逢的那一天，其实两个人都没有上去，跟对方就是挽留，或者是有更多的交集的冲动，只是默默的回家，一个人吃晚饭，回想起今天，偶遇的这个瞬间，然后我其实也很喜欢这一段的处理，可能已经放下了这段感情了。
对，我觉得最后的结尾就是最后两个人同时在给当时的就各自的男女朋友在讲耳机那件事情，就是我就会觉得，哎，这两个人就这种时候又会觉得他们真的很像，就是非常的同一个频道。对，或许有时候我觉得他们 可以做很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就是两个人在重大事情上抉择的不同，可能比较难最后成为恋人或者成为走进婚姻。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们能够做朋友，肯定会是非常好的朋友。对，然后我觉得最后是不是完全放下了？我觉得可能再过一些时间，两个人可以真正做到就是见面去打招呼，然后去往回看他们之间经历的事情，然后觉得哦，那我们还是就是有很美好的时间。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关于他们有没有放下，然后关于他们最后的那个相逢的场景那里，其实有一个细节，也是我脑海中漂浮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要设置耳机这个环节，就是为什么要有一个大叔来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一人戴一只耳机，然后这个同样的场景又出现在片尾，然后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发出这种感叹，就是恋爱啊，是一个人的，是不可以分享的。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当真，如果两个人真的是这么想的，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到最后他们都终于意识到，说对情感的理解以及这一段感情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所有物，就是有一段很美好的经历，很美好的故事，但是跟这个人。已经没有必然的联系了，就是我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人来跟我分享这一段经历或者这一段回忆，就是我所在意的，或者说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是我在这段关系中的体验，而不是我和他是否同时经历了这样的体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复杂和抽象，但是。
其实我很认同，
对对对，就是，可能不是说两个人完全放下了对方，而是终于意识到说，其实自己的理解和记忆是超越了对方的一个存在。
其实我觉得可以想到为思思这个观点做补充的，就是我记得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对过去的一段感情、一段关系的怀念，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怀念那个人。就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或者是什么，可能当你再见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冲动想跟他重新建立连接。那你怀念的是什么呢？其实怀念当时的那个阶段自己拥有的东西，无论是自己的精神状态，还是自己跟那个人的那个阶段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设计耳机线的这个？因为我是觉得耳机线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即使他们分开了，但是他们共同经历的那些东西，还是会对之后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或者说，一些态度。还是有在产生影响，只是那个人已经离开了。然后我会想起，就我很喜欢他最后那个设置，他们就是背道而行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互相挥了挥手。我的理解就是，好像说我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回过头来看我，但我不会回过头去看他。但是如果他回过头看我了，我就会挥手，就当做告别。然后两个人都是这样子想的，然后两个人都没有回头看对方，但是他们都挥了挥手。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结束，就无论内心是不是真的放下，无论会不会还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心痛或者是难受、牵挂，但至少他们是已经有一个很体面的告别。我就觉得这实在拍得太好了，我第一次见能把分开拍得这么美好的一个场景。
从这个角度，可能两个人还是爱对方的，至少是，我觉得至少是非常珍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曾经跟自己灵魂共振的人，就是一种珍惜吧，我觉得。
对，我是觉得，就是我刚才只是说的时候，我自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同时在跟其他人分享耳机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到对方？然后我给我自己的答案是是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想到对方，就是我觉得他们记住的不仅仅只是那一件事情，就是不仅仅只是之前我跟某个人出去，然后一个大叔在边上给我讲了一对耳机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确实是很多时候你会，那个人可能已经会有点模糊，就你可能只会记得一些开心的瞬间，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会记得住对方。我还是认同，就是思思说，我觉得他们最后还是爱着对方，就是或者也不能说爱吧，就是在他们心里的某一个位置， 就是还是给对方留了一块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存了他们很多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耳机带书，然后共同的就是灵魂上产生过的那些共鸣。就是我觉得你好吧，我的个人观点，你不可能就一个人是不太可能完全忘记一个人的，然后更多的是还是往前看，去过你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刚刚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一个启发吧。就是我觉得，如果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可以就是这么欢乐的聊这一部电影，聊出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切身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部电影拍得很真。然后我觉得它的真呢，一方面是它其实是把爱去神秘化的一个电影。就是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很喜欢那个什么。爱在三部曲还是什么的，就是我没有资格评价，因为我只看了一点点。有一些爱情片，结局它特别美好，或者是两个人就是特别浪漫，就是特别神秘，就变成爱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东西，然后爱是一种魔力。但是我觉得是《花束般的恋爱》这部电影，它其实是通过把爱情一点一点的剖开，一点点的解构，就是。呈现了巧合本身并不神奇，真正神奇的是两个人共同经历的那些事件，就是最真实的东西。像刚刚小明和芝芝说的，是你在这段关系之后留在你心里的那些东西，你个人的成长、你的反思、你对情感理解的变化，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激情都是稳固的，就是我觉得在激情的虚幻性和经历的真实性之间有一个共存，就是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既在描述一种仿佛是虚幻的一种浪漫，但同时我们也在指向一个很真实的一种故事，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爱情既是虚幻的，又是真实的。然后最后，我想问小林和芝芝，你觉得这部电影为什么要叫《花束般的恋爱
我第一反应是因为一束花，它有盛放的时候，也有凋落的时候，刚好这部电影就描述了这么一个过程。小明呢？
》？对，我同意芝芝说的那个。然后我觉得再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会觉得。另外，这个电影想表达的一点就是，即使是爱情就像花一样，总会凋落的，但是你不应该因为它会凋落，所以你就不去开始它。对，就是芝芝刚刚讲，花束般的恋爱，就是说，感觉爱情就像花一样，总有一天会凋谢。这就让我想起了顾城有一首诗，叫做《避免》，然后他那首诗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说你不爱种花，因为害怕看见花一片片的凋落，所以为了避免一切的结束，你拒绝了所有的开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他那首诗就像就是前面描述到的，花束总有一天会凋谢的。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即使一段关系结束，你还是会有，就是你还会对之前发生过的美好会存在在你的记忆里面。
哎，这个也跟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写的影评是不谋而合。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写说，就是假如我们不把时间看作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把它看作是故事发生的坐标，就当你去翻开你人生的这个地图、这个相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位置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事物存在，它并不会因为时间而消亡。像你就是讲得很到位，就是在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认为花束是一个关于绽放和凋谢的自然轮回的故事。但是我后来又想，你看，这就是你当你反复看一部电影，就会 overthinking，就是你会想，为什么不是鲜花般的恋爱，为什么是花束般的恋爱？然后我就盲猜啊，我觉得可能还有一层含义是说。其实两个主角就像是鲜切花，你知道鲜切花就是你要在市场上卖，你把它从泥土里就是收割下来，就是我觉得花束的隐喻是两个人被这样捆绑在一起， 然后，但实际上彼此是一种表面上的繁荣，就是，并不是生长在同一棵树上的，然后也并没有，并没有非常深刻的连接。就当然，这是可能是一个悲观的解释，但是你会发现，确实这部电影它并没有呈现两个人非常深刻的同甘共苦的这种经历吧。然后更多的去描绘的是一种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上的漂亮。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可能花束它代表两个根茎并不相连的人，然后捆绑在一起，有一个美好的一段旅程。然后当然就并不是说这段关系是不好的，或者说是假的，但是可能他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这个不长久的种子。那小林的直觉会想要花束般的恋爱。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的，因为就像我之前的观点嘛，我觉得你经历过的事情总是会，就是会或多或少的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痕迹。这个痕迹，我觉得总归还是好的，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开心的和不开心的记忆，但是我觉得每一段经历都可以让你学到很多东西。对，然后就所以我还是觉得，就即使是。可能会像滑鼠一般，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
我可能一直对这种惊心动魄，或者是，特别美好的东西抱有悲观的态度，就是他们迟早都是会没掉的。就无论是关系的改变，还是关系的结束，那些热恋中的感觉，迟早都是会消失的。所以，你说要不要嘛？那拥有过其实就挺开心了。至于说以后，那就看缘分了。但我想说的就是，无论最后就是这些感情会走向什么样的地步，享受当下总是很好的。谁不喜欢那种繁花璀璨，然后鲜花正盛放到极致的那种场景呢？所以我觉得就享受当下，然后结局随缘。
太好了！我第一反应会是，我还是不希望我的恋爱像花束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它是鲜花，然后一定要离散，要破碎的话，有点太心疼了。我会希望我的恋爱，能够经营的比男主女主更好吧，因为我觉得当我遇到一个这么有默契的人，我觉得我想要更好的珍惜他，而不是去单纯的去消，就是去消费和使用我们的默契。我可能会希望我们在经历当中去培养更多的默契，在两个人变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创造新的关系，然后让我们的关系让我们的情感更有生机。
我非常认同思思讲的那个，应该要把这段关系去努力的去经营好。如果说你这个花束本身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长久的感觉，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比如说把它插阴阳液里也可以啊，或者就是让它可以更
做成标本，
做成
把它
干花。
做成干花，真空液氮保存。
是
我想
男友
说，
标本吗？太可怕了。
好，那我们的聊天已经走向了奇怪的方向。今天就到这里，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对这部热门电影的看法，然后也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然后给我们留言。希望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体会。
对，如果大家有
就，
其他好的电影推荐，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